把运用成这个女蛇美蛇的那个蛇，包括那些几个仙子们也想不到啊，蛇原来是无知的意思，他们如果不读佛经，他们怎么也不知道蛇就是无知。那么我们就是说解释为什么当初不用无知两个字，因为当时的社会用语里边没有无知这两个字，并且无知这两个字也不能够代表整个蛇运的意义，整个蛇运的意义。后边说了，蛇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由四大、由地水火风合在一起集聚而成的。这个四大组成了有情的肉体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四大火合嘛。我们肉体，我们说我们是四大火合之身，我们生病了成为四大不调，我们死了成为四大分离，四大分离就是这样死了。那么因此说，这个四大组合成了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就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。这个身体，眼耳鼻舌身，身根，身根的外根就是整个的肉体了，身根的内根的就是触觉感觉器官。因此我们说五根，根有外根有内根，外根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，内根就是视觉神经、听觉神经、嗅觉神经、味觉神经，以至于我们接触任何东西，摸摸这个茶杯的茶是温的是烫的，这个就是这种触觉。我们身根里边充满了感觉神经的纤维，那个也是一种觉。我们平常说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要仔细说起来，眼睛是见，耳朵是闻啊，不是闻东西的闻啊，听来的就是闻嘛。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，耳朵听来的不一定做准，耳朵是闻，眼是见，耳是闻，鼻子舌头跟身体这个的是觉，感觉的觉。因为眼睛见的可以离开很远就看得见，耳朵听着呀，也要离开个距离，你不能够趴到耳朵上说话。但是我们的鼻子、舌头、身体这三种感觉，一定是要合中取经。那个空气间的微粒子直接到了鼻孔里边了，我们才能够闻到它是香的、是嗅的。我们常常是这个菜是咸的、是甜的，那个菜一定要放在舌头上面，要跟它。菜跟舌头接触，我们要摸摸这个茶杯是热的是冷的，我们这个手一定要跟这个茶杯接触，该着距离绝对摸不出来。因此见闻觉，觉是鼻根、舌根、身根这三种根的感觉，知是我们的第六识，第六识是我们知识或者制造啊认知的一个地方。因此这个地方说色，色蕴组成了我们的肉体，也就是说四大组成了我们的肉体，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，同时也组成了我们感觉器官的对象，叫做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的外境，这个就是世间的一切物质现象。眼睛是对于色经，耳朵对于声经，鼻子对于香经，舌头对于味经，而身体呢是对于触觉上面的这个触经，还有一个法经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法经是我们第六识原理领略的，前五识领略不到。但是呢，在法经里边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前五识的感觉，有那一种，这个名词到后边再解释，现在暂且不说。第二个是受蕴，受是有情精神作用的一种，是心理的一种感受作用，就是把感觉跟感情 合而为一的感受。简单的说，受就等于是一种感情作用。那么也就是根经识三者祸合而生出，有令那出的感觉即生起受。我们简单的说，我们的眼睛里边有个眼根、内根，内根就是视觉神经啊。我们的眼根跟外境，比如说对着这一朵莲花，我的眼根跟这个莲花接触了，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作用，叫做眼识，根茎相对而生识，生出了眼识。根茎识三者，这三个祸合在一起的，就叫做什么接触的那个出。这个接触的出就是我们认识作用的开始，有了接触才有认识嘛。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用心的话呀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识了啊。古人说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我们要认识这一朵莲花，我们不但是我们的根跟茎相对，并且这个识同时要加上着意，要注意，才能够发生认识作用。我们眼看着，我眼睛看着，你们看我眼睛看着花啊，事实上根跟茎接触了，可是我的心跑掉了，我的心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，这样就对于这个花就不能够很清楚明白的认识。所以说呢，根茎识，识就是我们的心，要用心的时候就要加上个着意，要注意。根茎识三者祸合，才能够生出认识作用。那么受孕就是一种精神作用，也就是一种心理感受，给感觉感情合而为一的感受。根茎识三者祸合而生出，这个就是令那出的感觉呢，就是受。受有三种，称为苦受、罗受、舍受。此种苦、罗、舍受，跟现代心理学上边的感情的受不完全一样。现代心理学上边讲的感情作用呢，是主观客观对立，我是主观，而我所看的是客观，主观客观对立的一种受。而这个受孕的受，以佛教无我的教义来说，它是泯灭了没有主观客观，而主观客观这两种情况还没有形成，还没有出现以前的这一种灵受，就是一种法的灵。这个时候不为是感觉的受，而且是思想本身的受。这个我们一下听不懂没有关系，逐渐未来这类诗这一类的书读的多了，就会体会到的。我们为诗中所谓看得听得嗅的这一切，不是客观主观对立的，因为为诗中的基本理论就是万法为诗，诗外无境，外边的一切境全是八十种子变现出来的。那么因此在为诗中里面说手也好，说这个我们领略外境也好，都不是主观客观对立的那一种手，而是说主观客观没有形成以前的那种法的领域里边的手。我们再简单的说吧，手就是一种感情作用了啊，也就是一种情绪作用。我们的七情六欲都包括在手里边。这个手，比如说我们坐到门口听到紧急的刹车声，抬头一看，汽车给机车撞到了，车上的人也受伤了，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有了手的作用。我们心底很慈悲的人一看人受伤了，哎呀可怜可怜，怎么伤的到底怎么样了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手啊。这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有根茎接触以后 产生了这种感受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要靠着，如果拿五蕴来说呢，初作一受，有了受以后，就要想想了，拿我们的思想概念来说，我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是过去救人的，还是赶快赶着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呢？也许经过我们的思想观念，在想着呀，救人要紧，我的工作先丢下，我也许我们就跑过去帮助人家救人了。这个心理的变化都是一连串形成的。这个都是一个初步介绍，不往下边讲了，因为以后啊，每一个都要想更详细的讲。第三个是相运，相是直觉和表象的意思，经典里边给它解释成与经取相为性，事实名言为业。我们可以这样来说，世间万法各有其相，世间的一切东西它都有一个形状，相它的外表的形状，天上的云有云的形状，地面的河流有河流的形状，山有山的形状，树有树的形状，万法各有其相。有了相就要加上个名称，没有名称我们不能够沟通。我们从小受到名言的熏习，名言的训练，哪个是山，这个是河流啊，这个是台北市郊的淡水河啊，哪个是台湾中部的浊水溪啊，这一切一切都是一种名言熏习，在我们说是知识，事实上就是名称言说这些东西来熏习我们的八识种子，让我们记住。事实上多生多劫以来，我们一直接受名言熏习，名言种子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。同时人离开母胎以后就开始接受语言的训练，小孩子从小妈妈就教他，叫妈妈叫爸爸，眼睛耳朵鼻子从这些地方教起，名言熏习，语言的训练，名词的训练，我们一辈子都是在接受名词的训练。从前没有电脑，我们也不必说什么软体硬体温度，都是所有电脑里边那一套名称。从前没有汽车，大家骑马或者坐牛车的时候啊，你也不必学什么这个各种汽车的牌子了、名称了、方向盘了、离合器了，这些名称统统不要学。可是你要想学开汽车，你先用名词学起，那一套名词都不懂，你怎么开汽车嘞？你要想学电脑，先有什么硬体、软体了、这个程式了、指令了，这一切一切从这一方面学起。那么甚至于我们现在想学为师，就又要从四大五蕴来学起，这一切一切的都是一种与名词的训练，不学名词就没有办法来，就没有，大家没有办法沟通，也没有办法理解。所以说这个相运就是说，世间万法各有其相，有了相以后就要给它加上个名称，有了这个名称，大家思想观念语言才能够沟通。比如说我们说搬一把椅子来，谁都知道能够坐人的东西叫椅子，哈哈，如果是有高有大的平面的，那个叫桌子啊。有了这个相，然后就有了命，有了命就有了分别。这个名词也很重要啊，唯识学里面叫做无法三自性。无法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相，第二个是命，第三个是分别，第四个是正知，第五个是如如，真如的那个如，两个如，这个叫做无法。基本上就是说世间万法都有它的相，有了相以后你要加上名称，有了名称我们就可以分别了。怎么分别呢？那个矮的有个靠背，那个叫做椅子，那个大的那个平面的那个叫做桌子，这个不就是分别吗？你要分别不出桌子跟椅子，那是不是智商太低了呢？一切要靠我们的心识来分别，而这个分别是世俗上的分别了， 我们要学佛，要学到最后是什么呢？学到最后是无分别，般若是无分别智。我们现在呀，想着我们要努力的在学习，对什么我们都分别的清清楚楚的，真的白用心。可是又不得不用心，你对社会那事情不了解，不去学这些分别，你怎么进入社会呢？可是学到最后，我们到最后要学佛了，我们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我执、法执啊，泯灭、断绝我们的两种执着啊。我们要断绝，我们要羞耻啊，要没有烦恼障，没有说执障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。最后我们要证得我空法空，证得我空法空以后，转识成智。那个智是什么呢？那个智是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叫做根本智。有了根本智以后，又产生出一种厚德智，厚德智来应付世间万象。根本智是去体会真如的，因为真如是不能够分别，一分别你就体会不到真如了。这个我们现在也许讲那个还太早，不过也就是说想命分别，我们的心识就是心识就是一种了别作用了，了解分别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进一步的要修持，去学习正知，学习到有了正知以后，才能够去体会真如，那个距离离我们太远，我们也就不说了。那么最后我们说这相云的意思，就是说呀，它是于境气象为形，实舍名言为业。看到任何一个形状，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个名称，不加上名称大家不能够沟通。那么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呢，就是相当于舍去表象，形成了语言概念的一种精神活动，就叫做相。不过原始佛教的法义，相云的趣相不是心境对立的相，而是包括着知觉、观念、思想的表象，包括着知觉表象跟记忆表象等心境融合的相。但我们觉得我们看外边的东西，那是外边的东西，那外边那个是境啊，我的心是主观的能认识的一个主体，外边的一切是客观的被我认识的客体。而事实上以唯识学来说，万法所有的一切形体，有形体的东西，全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起来的。由于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生起万法的相，我们说去领略的去看的相不是外边的，我们现在看的听的嗅的接触的全是我们心识里边的那个相，那个叫做往深的后边会讲到说为心体四分，我们主观的能够认识的心称为见分，能够认识的一部分。而这个认识一部分，去认识这一部分的对象就是相分，相状的相，相分，相分是被认识的一部分。这个意思讲解释不清楚，我们总而言之要了解到的，这个唯识学里边所谓外界的相啊，并不是因为唯识学的基本理论是万法唯识，识外无境，除了我们心识以外，外边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一切物质世界的这个境都是我们心识变现的，都不是真实的存在。这个一时体会不了，慢慢的再往后边看。那么因为去的不是外界的相反映于内心，而是万象形成之相，必须依于此存在的根本意。根本意是什么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。阿含经里边指出，阿含经里边说相有色声相味触法六种相，这个六种相就是法的体系。 最后第四个运称为幸运，幸在经典里边解释成为早作，也解释成幸运，特别是指思想中决定跟支配个人行为的因素，像是目的了、筹划了、决断等心理取向，一般称之为意志。自原始经典中看，性也指生灭变异，含有无常潜流的意思，所以诸性无常就是缘起的基本架构之一。在不派佛教的阿毗达摩哲学里边说，性是现象界除了色受想识思蕴以外的一切事物，统统的包括在性里边。阿毗达摩哲学建立了75种法，有46个心说有法，里边除去了受跟想以外还有44个，另外还有14个不相应性，都收入性运里边。这个是小乘佛教的理论。白法明门论大乘佛教的理论，所谓幸运里边包裹着51个相应心说，里边除掉受心说、相心说还有49个，再加上24个不相应性，这73种法都包括在幸运里边。这些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，后边才能够讲得到啊。那总而言之就是说，所谓这个性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万法千流的变化称为性，一切都是在性，天体运作叫性，我们心这一颗心念念生灭也称为性。佛经上面说我们的人嘛有三种性，哪三种呢？身、欲、意三种性。这三种性的后果就成了身、欲、意三种业了。身性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动作，行住坐卧，甚至于去帮助人，他摔倒了我们给他扶起来，甚至于也可以去打人，对吧？跟人家一拳头跟人家打到。那么我们语言可以说出很柔软的这个很好的话去安慰别人，也可以说出很恶毒的话去侮辱别人、去骂别人，而这一切呢，都是我们心识的支配，是我们的意性的支配。心与意，意就是第六识里边的一个四心说，实质上就是第六识的作用了，而是说第六识那个四心说特别是来帮助第六识来完成这个作用，其实也就是意志作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一切要做的事情都要经过这个思心说，思想的思，我们凡是遇到事情呢，我们要经过所谓身律师、决定师、动发生师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，先来考虑考虑，哦，这个我们说得很满了，那个心师的那个心师的动作呀快得很。什么最快？念力最快。前几天李总统问马英九说是什么快啊，什么最快？是光是音速最快还是什么快啊，就是问他什么最快。那么在佛经上面讲什么快的，我们的心念的这个力量最快。你比如说我们想到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，我们的心已经到了那个摩天大楼了。你说音速快，每一个小时大概有近千公里的速度，音速光速更快，每一秒钟有30万公里的速度。而其实呢，我们的心速最快，想到哪里就到了哪里了。这个是现话了，不必说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么这个性呢，往大处说是天体运性，往小处说的是我们身、欲、意这三种行为的性。这个刚才说了，在这个白法明门论里边呢，有73个心说都是属于幸运的，后边还会再解释。最后是一个识， 诗云，诗是透过对象的分析与分类而生气的一种了别作用。了别再详细一点说，了解分别，两个字改成四个字的话呢，就是了解分别，也就是意识。所以诗的定义就是了别，就是了解分别。那么指一切活动来意发生的精神主体。早期佛教分诗为六种，叫做六识身，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。眼耳鼻舌身意是六种认识的作用。去认识什么呢？去认识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。到了大乘佛教兴起，在六识以后又增加了，建立了摩那识、阿赖耶识，这样就称为八识。在《白话明门论》里边，称这八个识称为八识心王。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。在原始经典的阿含经里边说，称识为别智相。那么也就是眼识由依于眼根而去了别色，耳识依于耳根而了别声，鼻识呢由鼻根而了别香，舌识由舌根而了解味，身识由身根而了别处，而意识再由意根去了别法，前五识各自了别他自身界内的外境，那么意识里再是了别万象的差别相，万象的自相与共相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单独的形象跟其他无比较的形象，世间万法何以有其各不相同的差别相？这就是由于识的了别而有的，这个即是别智相。识的本身是法的范畴，万相是被觉、被受、被相、被性、被识的存在。离开五蕴就没有万相。我们说差别相，我们眼睛只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啊。我们看这个是差别，看那个是眼睛，眼耳鼻舌身这是五种感觉器官了。五种感觉器官在这个感觉器官里一种直觉作用的，书上面是这样说：不带明眼，不去分别。就是说，我们说这是眼睛，这个已经不是眼识的作用了。我们说出这是眼睛，说出这是一本书，说出那是桌子，这一切都是第六识的作用。而眼识本身、耳识本身只是感觉，感觉嘛，耳朵听到声音只能够听，也许能够辨别出平声了、曲折声音了啊，能够这样分别。眼睛看到东西只是看到一堆还是直觉的看到东西，但是那个东西是一张椅子还是一张桌子啊？看到前面这个花，这个是真花还是假花？这一切要靠第六识，而只要是前五识一起作用，第六识就同时配合前五识来做了解分别。因此我们说眼耳鼻舌身只是感觉，到了说出名称了，那就是第六识了，那就是直觉了。眼睛看东西只是看到一样东西，那么能够比较、能够分别的又是第六识。这一朵花很大，这一朵花很小，这个是个大茶杯，那个是个小茶杯，这个都不是眼识的作用，都是第六识的作用。因为第六识才能够比较大小、长短、方圆，它的差别相，不同的相状，没有小你就显示不出大嘛，没有长就显示不出短，一切都是比较而来，都是一种差别相。而这种差别是靠第六识来判断，不是前五识的作用。那么因此呢， 这个意识在了别万象的差别相，万象的自相跟共相。这一个大茶，假如说这是个大茶杯，这一个茶杯是它的自相，旁边另外摆了一个小茶杯，这两个一比较，就比较出它的差别不同的相。那么五蕴呢，就是世界，就是五蕴，就是时间，包括这有情时间跟气时间。这五蕴时间既不是抽象的意识世界，也就是说这不是唯心论，也不是以物质为第一性，精神为第二性的唯物论，而是心无综合的五蕴时间。五蕴里面包括着物质性的，也包括着精神性的，所以五蕴时间是一种心无综合的五蕴时间。是时间，是时间性及空间性的存在，所以五蕴只是现象，只是因果相续的过程里边无尽无穷无尽的缘起状态，缘起状态。而缘起并不是客观的实有，福特认为缘起之实相就是诸客一入的状态，换句话说，缘起即是认识论上边的现象，离开了认识的世界，没有万象可言，所以离开了主观就没有客观。我们说世界，事实上就是时间空间的综合。时间、空间拿什么来表达空间呢？任何一发，任何一个有形状的东西都有长、程、阔、程、高三度空间。长、程、阔、程、高，我们称为空间。这个空间，大家用的名称、用的方法都不一样。现在科学上面说，长、程、阔、程、高是三度空间，但是我们中国古代说嘛，叫六合，六合才那个六合啊，上下左右前后，这个是个空间。而印度人看一个体积的话呢，看得更有意思。他说呀，你给外边。上下左右前后啊，都切掉以后啊，中间还会剩下一块。它是以七分法来看这个一个体积，也就是空间了。我们真正说世界也好，说宇宙也好，就是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因果相续的一个连续，四度空间连续区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因果相续，都是一个过程，都不是终结。我们说这个桌子摆了多少年了，桌子就是桌子吗？那不是，桌子是拿木料来做的。古人说的话很有意思啊，木分在气成，气成在木灰，跟这个木料分解了，做成家具了。木分在气成，家具做成了，木料本身就毁坏了，就没有原来的木料了。因为原来的木料你给它锯成一块一块的板子啦、条状的啦，做成桌子了嘛。木分气成，气成木灰，这是个过程。你说成了桌子的它应该是永恒的存在了，没有那么回事。这个桌子早晚要毁坏，早晚或者是烧掉，或者是烂掉。总而言之，没有一个永久存在，一切是过程，一切是现象。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这时间。你说我们人都是实在的，一点也不实在啊！三十年前我很年轻，可是我现在呢很老了啊！一切都是过程，天上的云也是过程，落下来的雨也是一个过程。那么因此我们要正确的去体会，去认识这个时间，不要让这个世间的外表的表象给我们欺骗了。般若心经上面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真的，五蕴是空的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因为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一种组合，色蕴是滴水火风四大的组合，受想行识全是因缘所生法。凡是因缘所生法都不能够持久的存在，都是刹那的变化。 那么因此基于这个立场来看，乌云不是事由，乌云本身是空性。为什么照见乌云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，我们就不再苦了呢？因为我们所以苦的原因跟世间万法都是看得实实在在的啊！我有800万，那个可是实实在在的，我要保住，一点不能损失。可是这个钱这个事情啊，像大海边的沙子一样的，一个潮浪来了推过来了，一个潮浪再一爽嘛，又给你吹走了，又给它冲走了，一切都不是实在的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实在的。生命在呼吸间，也许我能够再活30年，也许我只活3天，一切我自己不能够做主。那么因此我们如果是没有了我执，也没有了法执，对于这些执着都没有了，真的轻松自在。我们所以有这么多烦恼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心太重。到了我们没有执着了，我们何等自在呢？因此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就能够度我们的苦厄。今天只是解释一个五蕴啊，以后再慢哦。今天啊讲了半天，只讲了一章里面的一节啊，因为今天第一次嘛，进度太慢了。不过这一节里面我们的重点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五蕴。这一个半小时过后，最低限的诸位要记到几个名词：色受想行识、五蕴、四大。哈哈，眼耳鼻舌身意、摩那阿赖耶，以至于色声香味触法、六根六尘，这些名词都是基本名词。我们下课好不好？好，阿弥陀佛，谢谢诸位。